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卫生部有关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的新法律制定即将结束，其中根据法律草案将建立统一的国家器官、捐献器官和接受者目录，这将大大简化器官移植的程序。
此项法律涉及到极为重要的医学领域，器官移植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人的健康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可能有这样的需求，而且各种不同的疾病都可能有器官移植的必要性，比如说白血病和其他一些肿瘤疾病需要骨髓移植。在解决心脏缺血重病方面，心脏移植是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不仅是心脏，几乎是任何重要的器官，如果出现无用状况，现在都可以换成健康的器官，包括心脏、肺、肾、肝、胰腺，甚至是肠道。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医生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甚至他们还能够同时移植心脏和肺部。然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取决于医生，主要的问题在于需要移植的患者人数要远远高于供体的数量，大多数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俄罗斯器官捐献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对器官移植学所有细节都颇为内行的人向我们做了一番介绍，这位专家的名字叫谢尔盖·郭基叶，是器官移植学和人工器官国家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郭基叶院士在评价俄罗斯在世界器官移植地位时列举了这样的数字：俄罗斯人每年约需10000个供体器官，但实际上仅能完成1500多例手术。我国不仅在移植器官数量上落后于美国和西班牙，而且与其他的许多国家相比也是逊色的。我们仅在一个方面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儿童的肝脏移植，尤其是那些患有致命的肝病的出生儿移植，这个问题俄罗斯完全解决了。我们医院每年约完成100到120例手术。另外，我们还为成年人和青少年做此类手术，但遗憾的是不能完全成功。这里既有器官移植方面的整体问题，也存在与未能及时将患者送来的这样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还是供体不足。
全世界的供体主要是来源于死后器官捐献，一个死者的器官可以拯救5到7位患者的生命。活人捐献器官是罕见的现象，按照俄罗斯法律，活人只能提供肾脏、部分肠道、肝部或是胰腺。这些器官部分缺失不会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而且捐献器官只能是直系亲属，不能为丈夫、妻子或者什么熟人做这些事情。再有，俄罗斯的器官捐献没有任何报酬，法律清晰地写明不允许出售器官和人体组织。
存在两种死后器官捐献，心脏功能完全停止的人可以成为供体，在此情况下，医生有30分钟的时间取出可以利用的器官。另外，脑溢血或者严重的颅脑损伤导致大脑完全死亡的人也可以成为供体。从法律、伦理和宗教角度看，这相当于死亡了。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仪器和药物人为地维持心肺和其他器官的功能。从此类供体取出器官，
时间可以延长到2到3天，甚至更多。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在确认潜在的供体死亡事实以及医疗委员会作出取器官决定后，有关捐献器官的信息进入器官移植中心，那里将选择相匹配的接受者。
据谢尔盖郭基叶院士为我们介绍，目前俄罗斯有50多家器官移植中心，分布在全国26个地区，任何医院包括私人医院都无权从事此类手术。据他介绍，俄罗斯的医生职业水准以及器官移植所必须的物质基地都是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有效的获得捐献器官的机制。在这方面，国家应该说话。院士以西班牙为例， 那里的器官移植发展已被纳入到国家的优先方向，此后器官捐赠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俄罗斯也在积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他说， 2015年 国家开始对此进程有了实实在在的影响，那一年通过了第323号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础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捐献器官医疗费用由国家从联邦预算中拨出，也就是说，此前我们医生在患者生死相关之际，只是自担风险来维系和拯救他们的生命，医生不会因为使用了药物而获得资金补偿，也不会获得工资补助。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预算为器官移植拨出专项的资金，由此出现了好的势头。一年之中， 器官移植手术增加了200例，而且公民所接受的任何手术都是完全免费的。俄罗斯和很多其他的国家一样，都有器官捐献推定同意的原则。按照法律，每位成年公民死后都可以成为潜在的供体，如果生前未以书面的方式宣布拒绝的话，当然也可以口头拒绝。此外， 死者亲属也可以不同意取出器官，暂时国家还没有死者拒绝取出器官声明书统一存档处。当然，口头拒绝的程序也比较模糊，亲属方面也不尽相同，法律并不强制医生去了解死者或是家属的意见，因此生前如果没有拒绝的话，那么医生有权在未经家属同意下取出器官。 也许俄罗斯社会因法律并不完善而对此后器官捐献持谨慎态度，新法出台的目的在于修正这一局面。法律制定者们力争使这份文件变得更为先进，以促进器官捐赠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需要尊重人权，很重要的任务是应向居民介绍这一医疗领域的重要性。可以期待卫生部推出的有关器官移植法律草案将于金秋提交国家杜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